以赛亚书14章12到23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高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列国的君王聚各在自己阴宅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栀子，以被杀的人为衣，就是被刀刺透、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恶人后裔的名必永不提说。先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在世上修满城邑。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猪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净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感谢主。
谢谢，谢谢李燕。我们今天是从以赛亚书14章12节开始哈。那这个地方的我们这边有几个问题哈。为何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从天堕落、坠落哈？所以这个第12节这个地方，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他会从天？坠落哈，这个巴比伦王当时的背景哈，他是非常强大的时候哈，然后这个地方巴比伦王呢，就是强大到一个程度哈，这地方把它形容就是就像有那种撒旦那个。想要把自己当成神一样的这种心态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对巴比伦王如何审判他哈，神对巴比伦王的审判，这个也是一个哀歌哈。巴比伦王当时代表极大的世界权势哈，但神指出，人即使登上最高的位置，也不能够取代神，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哈。然后这个第12到15节这个地方呢，描写有一个从高处堕落的坠落的这个骄傲者哈，这个用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堕落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看上下文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是堕落的哈，它是。骄傲连绵的哈，那如果对比将来这个其他的这个启示录啊，那时候也有讲到，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明亮的晨星哈，所以我们要对上下文，我们就知道这个到底是对比的是什么哈，因为这个骄傲之子对比耶稣基督。就是完全的不一样哈、哦，你看到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哈、哦，这个从第13到第14节呢，我们看到这个提到的就是 有5个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哈，所以我们的对比哈，我要升到天上哈，这个13节哈，意思就是他要被高举哈，我要高举我的宝座，他的宝座这个能力非常的强哈，各方面那个都是能够打败各国哈。所以这个巴比伦就是形容这样，他有几个我要哈？那你看到这几个我要，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他要人在聚会的地方，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他哈。其实这个也是有的时候在聚会的高山上，那你要看你是谁哈。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他已经要升到天上要跟神同等哈，所以这种骄傲让我们回想看到，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堕落阴间哈，到坑中极深之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几个哈，核心的信息是人的我要哈取代了神的旨意，最终必带来堕落哈。所以第12节里面问。这个晨星哈，这个明亮的星，早晨之子，到底他原来的位置在哪个地方啊？巴比伦王就是在地上的一个王哈，然后他想要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高举自己哈，所以他就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众人都看到我哈。结果他的结局是什么样？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他就从天坠落下来哈。他的结局哈，其他人看到他的结局，又到底又有什么反应呢？一看到他这个地方结局又有什么反应呢？第16到17节哈，我们看到16到17节，他们看到哇，他这个竟然是死。大地颤抖，是列国震动的啊！第16节这个地讲到，但是呢，它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哈，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哈，对人就是一点同情，一点这种怜悯都没有哈。所以你看到别人看到他到底是什么样反应，看到他很强大，然而呢？最后结局是什么？哈，为什么他的结局跟其他的君王不同？其他的君王，你如果爱臣民的话，列国的君王，如果你诚诚实实的在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子民的时候呢，哎，他们就能够各自在自己的应宰的荣耀中安睡。第18节，哈，如果没有这种看见的话，最后的结局是堕入阴间，哈。然后22到23节，最后真正的掌权者是谁？所以很明显的看到原因在哪个地方哈，所以再解释一下，骄傲的根源是什么？骄傲就是我要取代神，我要怎么样？我要自己做主，我不要神做主哈，然后。骄傲的不核心，并不是说哦，我很有能力，我就可以做主哈。他骄傲的原因是把他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我就是神哈，你们所有人都要听我的哈。所以这个造成了他的堕落哈，坠落哈。然后骄傲呢，使人失去了正确的位置哈。他自己其实就是在地上的一个王。但是他要升到天上，要跟至上者同等啊，所以第15节说你必堕落阴间哈，人越想抬高自己，就越容易失去自己原来的位置哈。那神一定会审判骄傲的人，给我们提醒来，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哈。他兴起，神常常的借着这个更恶的人来攻击这个恶者哈。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哈，这个如果 自以为自己跟神一样的时候，这个世人就会一起来攻击哈，恶者会攻击哈。这个地方23节，我必以扫帚扫除他哈。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可以使用人哈，但神不允许人取代他的位置，他可以用波斯用马代波斯来夺取这个巴比伦的位置哈。世界上的权力、财富、地位都不是永恒的哈，所以这个巴比伦这个刹那之间它就堕落了哈。所以这个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哈，从这个5个要哈，我们来看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几个我要怎么样升到高天，都是那种心态，都是怎么样？我要掌控哈，你们通通要听我的哈。今天有的人有哪一些我要可能会慢慢取代神呢？第一个，我要掌控，所有都在我的掌控中间。我要成功，我要别人尊重我。在家里面，有的人说我是你的父亲，我养你，我照顾你，你就要听我的哈。然后要你要尊重我哈，然后不尊重我的话，你就出去。所以有的时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哈，我们有的时候要别人尊重我，有的时候如果造成伤害，这个也是几个我要哈，我要照自己的意思，我要别人听我的。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这样子？当别人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就辖制人哈。所以这个给我们提醒一下哈，这个几个应用哈，然后。骄傲和自信有什么不同？哦，这个应用中间，这个骄傲的话，真的是所有人都要听我们。自信呢，如果你是相信自己的话，那没什么不同啊。但是你的自信是信在我心中有神居首位，我信我的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大的不一样哈。所以一个人怎么知道自己正在变得骄傲呢？你有时候会看到，哇，这个大家通通都听你的，大家通通都有的时候远离你哈、哦。你看到那个这个巴比伦王哈、哦，他那个吞灭各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整个就变成荒场了哈、哦。你周围一个一个的都惧怕你离开你，这种时候你就要晓得。这个骄傲已经来了哈，你自以为是哈。提醒第5个，为什么人在成功、有能力、有地位的时候，反而更容易远离神哈？因为他看到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能干，不需要神哈。然后这几个应用中间，在我的家庭中间、工作或服事或教会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件事情是我很容易说我要？而不是神呐、啊，你要我怎么做？所以在这个家庭中间，我是不是常常你要听我的，哈、哦，而不是说神呐、啊，你要我怎么做？我这个叛逆的孩子，搞得我要吐血了，但是神呐、啊，你要我怎么做？或者是说我是你老子，你要听我的哈、哦，所以在整个生活中间，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第7个，如果今天神提醒我，你不是神，我才是神，我最需要放下的是什么？一个顺服的心。今天的诗歌里面，求神给我们一个圣洁的心，有他的柔和谦卑，愿意。为周遭的人放下我们的该有的，我是父亲，该受尊重；我是妻子，该受你的疼爱。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当碰到困难的时候，我要放下什么？我们问神，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继续的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今天我们可以做哪一件事情？操练把主权交还给神，所以今天全篇最重要的信息是：人的骄傲想登上最高处， 神却使骄傲的人堕落。真正的平安是停止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而是重新承认神呐、啊，你是主，你要我如何做？所以有一句话你要带回去，就是不是我要升高，而是我要让神在我生命中居首位。主啊，我愿向你。我们回到这个几个这个问题里面，重新看到这个问题一：明亮的晨星为什么会堕落？为它的原来的位置是什么？它的五个要提醒我们什么？结局是什么？如何应用？还有其他人看到这个结局的时候，晨星的这个结局的时候，这个就是撒旦的化身哈，有什么反应呢？然后为什么他的结局跟其他的君王的结局不同呢？然后最后真正的掌权是谁？
好，谢谢黄师母啊，这个一步一步的哈，我们来看这个巴比伦王最后他的那个骄傲的问题哈，就像魔鬼撒旦一样啊，被显露出来哈。我们这已经是第四次了哈，读这个巴比伦，他前面一步一步的哈，前面讲审判的结局啊，然后神是怎么用这个马代波斯哈来。使他们这个被打败呀、啊，被砍倒哈、啊，从13章一直到14章哈、啊。那今天这一段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就是开始讲他们内心哈、啊、背后的那个根源，那个动机哈、啊。啊，前面结果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啊。那今天讲的经文呢，是把人引入到这个被审判的巴比伦帝国，特别是巴比伦王的那个心态是怎样哈、啊。从13章13节开始，那里讲到哈，12节开始哈，所以这是我们要去体会的哈，背后的那个原因啊，这个对我们的提醒哈。
从3点来分享吧。第一呢，就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那就是我们人要正确的，先认识神，我们才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那我们才能够，就是把自己放到一个神要我们在的位置。在这个以赛亚书的43章的7节，其实这里说到说，我们被造的，我们被造的，就是第7节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被造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那从这个巴比伦王到这个巴比伦这个强大的国家，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万邦万国，其实都是要非常的清楚，我们都是被造的，都是为要荣耀他而存在，要非常的清楚这一点。那如果我们不清楚呢，其实很容易就骄傲了，就是。像巴比伦王还有这个国家，就是要，我要取代神，要与神同等，要自己做主。所以，我们组呢有很多这个就是个人的这个应用的这个分享都很棒。就是从，我就是从这个认识到我。要得别人的尊重，或者说，我得不着呢，我可能就会发脾气，或者说，好像我的权利就就是被是被那个受亏损了。总的来说就是说，是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其实就是就是骄傲，然后骄傲带来的呢？就是破坏的这个关系啊，或者说，当然首先是不荣耀神，没有反映神的性情，其次呢， 可能自己也会落入一个就是黑暗犯罪的这个光景，反而就是说不是反省自己，反而是去责怪别人。那在第二点就是关于骄傲呢，耶稣为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在这个腓立比书2章1到12节，他降卑自己，他为我们舍命牺牲。那同时在这个马太福音20章28节，还有马可福音的10章45节都讲是人子来了是要服侍人，不是被人的服侍。所以第二点呢，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来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灵修，借着就是教会的生活，借着与属灵同伴同行，真的是来与神同行，谦卑的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所思所想所做的是为要荣耀神。那第三点，怎么样防止骄傲呢？刚才也说了已经说到，就是真的是，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从一个被拣选，然后到走成圣的路，就是一个每一天被破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求主祝福。
这个魔鬼是从那个荣耀的地位上坠落下来啊。这个早晨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他本来是有神创造的那个美丽啊，有神赋予他的那个天使长的位置哈，从撒旦的角度哈，但是呢，他从最靠近神宝座的地方，从那里坠落下来哈。犹大也是哈，跟着耶稣很靠近耶稣，你看。但是，当神要做的事情跟他想要做的事情发生冲突，他又不肯这个改变自己，不肯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啊，他就从那个位置上，哈，最靠近耶稣的位置上，啊，从那里这个坠落下来，哈。所以这个试探是天天有的啊，呀，因为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越来越靠近主，哈。但是如果我们靠近主，我们的生命，哈，却没有像主的话，我们只是取得那个地位啊，像这个雅各、约翰说，哎，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他的眼睛就是定睛在那个地位，在那个 title，在那个名声上面的话，那这个很危险的这个随时可能从那个地方就坠落下来但是我们也讲，我们要向主向主是向主的生命向主的那个温柔他的慈爱他的怜悯，那这是我们所追求的方向那今天这个经文当中13节到第14节连着5个要讲出那个骄傲的心态然后15节就说你必然后22节到23节是讲神说我必我必我要，讲了3次然后22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的。22节结尾的时候，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哈。”然后二三节的结尾又说一次：“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哈。”所以就是这个，当神的要神的必要成就的过程当中任何抵挡神旨意要成就的那个事情，最终都不能成就的最终都会被挪去的那平时我们也说我们要这个，我们要那个那注意这个程度的不同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说，你可以讲你所要的告诉神，所以我们有我们的希望，我们有我们的想法这个本身不是错的我们甚至可以在祷告当中把我们想要的，就是很敞开的告诉神但是呢，要把最终的主权交给神由神来决定，由神来成就把我们通常讲说把事情交托给神而且真的是交托，你看交了以后就接受神给我们的任何一种回应神的回应可能是照着我们所要所想的去成就但有的时候呢是要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初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学习接受环境，接受别人。 接受跟我们不同的那个意见想法啊。当我们学习这样哈，虽然我们有想要的啊，但是呢，我们能够接受神给我们的任何的回应，接受神给我放在的任何的处境环境当中，接受那个结果啊。那这是一种谦卑顺服的表现啊，也是克服骄傲的心态的一种的操练啊。
这个我们说圣经的比喻都是一语双关哈，在这里讲的是尼布甲尼撒王，也是讲路西法。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大家看过圣经的都知道哈，就是说他骄傲自夸，然后呢，神使他降杯啊，他的下场呢就是像野兽一样的生活。这个是真的是什么吃着青草啊，睡在猪圈里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他恢复理智了以后呢，他终于承认说这个至高神是掌管人的国。那他有没有信呢？其实没有信，为什么呢？区别就在于他只是承认，那鬼魔也承认神掌管一切，是吧？他没有从位子上下来。我们说这个，我们相信神，就是我们从宝座上下来，然后让把那个掌管控制的权利交给神啊。他没有，他只是说看见了，他承认啊。所以说，但愿教会里不要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啊，就是说这个没有真正的相信。然后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也有的哈。这个我举几个诗，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什么与天斗，其乐无穷，是吧？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啊。还有什么欲与天公试比高啊？这个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都知道这是谁写的，就是说他就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的骄傲，然后他们的下场呢，就是也是差不多的。然后这个我们说啊，就是说那些世上的那个君王呢，在阴宅里面安睡，然后他们得到的那个。怎么说？他们还是带着尊严被安葬的啊！他们最后要么是死于自然死亡，要么是死于就是说政治或者是军事的失败，但是都带着尊严安葬。但是这里提到的这一位啊，就是说，实际上他的这个，他的失败呢，就是他的堕落是源自于对创造者的直接的悖逆啊！这个实际上是指的这个。魔鬼撒旦，他对神的这个悖逆，所以说他的罪是远远大于世界上那些君王的。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要警醒的就是说，这个属灵的悖逆啊，比政治上的失败、军事上的失败啊，这个罪要严重得多。我们真的是不要走到这一条这个骄傲者的这个路上去。真正的掌权者是神啊，这个也是一个。揭示了一个宇宙真理，就是一切的这个反叛都在神的绝对的主权下受到制约和终极的审判啊！所以说，神的计划是不会因为人或者是天使或者是其他物的背叛而改变的。神的计划是永恒的啊！所以最后呢，用那个腓立比书这个2章5到9节来鼓励大家。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为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就跟前面这个路西法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他本来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但是他却自己降卑，然后神使他升高。愿我们都来学习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
这个明亮之星竟和坠落，那个在这里呢，这个明亮之星是指这个巴比伦这个王国和这个王哈，那他曾经被升到他曾经要升到天上哈，那现在却要堕落到在那个阴间里啊，在那个那叫什么下游。下铺是虫，上盖的是蛆啊，那种位置上，所以同伴们看了都，那里的人看到了都是惊讶，因为这个落差太大了。那这个巴比伦，这个王，这个堕落哈，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前面也讲到这个巴比伦，其实就是。我们和那个巴别塔的性质是一样的哈，都是要传扬人的名，然后都要挑战神的权柄和神的宝座，然后 都是要靠自己能力和智慧来成就这一切哈。然后，巴别塔也是塔顶通天，那他这里也是要把我的宝座要那个升到最高哈，与至上者同等。所以这就是真是对神的那个地位的挑战，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哈。就是说，巴比伦是神手中使用的那个杖或者管教的器皿，它是用来神用来管教以色列民族哈。但是这个器皿呢，被神赋予了这样的权柄和能力之后呢，他就竟然自傲到这种份儿上，就是甚至要挑战这个给授予他权力的神哈。所以他的狂妄自大已经到了极点。那个，我们小组分享到这个骄傲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觉得这个根源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哈，不是以神为中心这样的生命。也分享到就是在教会中，就是有这样的现象，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显示自己哈，以自己为主，甚至在服侍中哈，有苏姐妹有提到，就是有人祷告用非常长的，在公祷的会上呀，用非常长的祷告哈，就掩盖了别人的祷告和把时间都占用了哈，所以这个都是隐藏的骄傲的一种表现哈。那我在这里也那个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在服饰上的骄傲，我这里有6点哈，一个就是喜欢被看见。被称赞，第二个就是争夺服侍岗位和权力哈，在意就是过度在意我有没有位置哈，胜过在意神的工，胜过在意神的工作。然后第三个就是不能接受别人比自己做得好，所以看到别人做得好，心里就嫉妒哈。那第四个就是把事工成绩当做属灵程度，或者是把那个成绩，归荣耀于自己。然后第五个就是不愿意做卑微的事，哈，喜欢在台前，不喜欢在幕后。然后第六个就是被人提醒纠正错误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去防卫来辩解，为自己辩解，而不是勇于承认错误，哈。就是这些都是在我们服饰上的一种骄傲的表现，哈。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被自己欺骗了，就是不小心就落入到这样的骄傲的属灵的光景哈，所以时刻提醒我们小组也不断的谈到骄傲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敌人之一哈，然后是我们最不容易攻克的堡垒，是经常觉得或隐或现哈，你不经意的时候它就会跑出来，去搅扰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去对付他。
好，谢谢 Alice 跟其他组的分享。我只想讲一句话，就箴言16章讲的，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千万不要骄傲，要学习主耶稣谦卑的样式。好，这是我们组的分享。
好的，谢谢 Alice 啊，吴长老的补充啊。好，我们继续来背以赛亚书16章第5节，我们来把它读两遍啊。以赛亚书十五
以
六章
赛亚
第五
书
节，
第
必
六章第五节，
有宝座
必有
放
宝
银子，
在
在
金
银
不以
为
为
尘
尘
世
实
的坐
在
其
其
上，
上，
坐在
在
其上，
大
大
卫
帐
帐
幕
中
审
审
判
判，
寻求
寻
公
求
平，
公平，
寻求公平。
以赛亚书
以赛亚
十
书
六章
第
第
十
五
五章第
节。
五节。
亲爱的阿巴父，我们谢谢你，你坐在宝座上，然而你在我们的心中，来引导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无所不在，但是你为着爱我们，你在我们的心中掌权居首位，我们感谢你的爱，继续的帮助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每一天所碰到的这一些挑战，帮助我们能够靠你得胜。我们谢谢你的引导，谢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谢谢你在我们碰到困难的中间的时候， 主啊，让我们仍然信你、相信、坚信你，你的引导，我们感恩，保守我们散会后的脚步，让我们每一天经历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每一天越来越爱你更深，越来越能够认识你更多。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